星临别的时候告诉方生洞、林时爽众人务必多加谨慎。这是黎明前的黑暗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多加小心，千万可别影响了大事。说到这儿，林时爽忽然想起件事儿来。总指挥，我发现最近几天广州城非常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街上动不动就戒严，动不动就搜查来往的行人。另外呢，我最担心的咱们储存炸弹的地方最近形势有点变化，有些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在门口老来回的溜达，我担心是不是走漏了风声，敌人有察觉了。现在武器和炸弹是咱的命根子，一旦被敌人发现，那咱可就完了。哦，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，正是因为如此，要求同志们更要谨慎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多派几个人前去保护，在必要的时候就把那些陌生人干掉。总指挥，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可是我又不能扔炸弹，那国王一想不暴露目标了吗？其实您不用派人，有您这句话您就交给我吧，只要我有两把匕首，我肯定把这帮王八羔子全都打发了，而且做的这活干干净净。行，我住在那地方有最好的匕首，一会儿你跟我去，我赠送你两把。谢总指挥。书说简短，黄兴转了六个地方，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，而且发现同志们都干的是热火朝天，绣旗的，准备臂章的，准备安民告示的，准备事情工作的，没有一个闲人呐。黄兴心里说，看情况这次广州大起义是非胜利不可。掌灯的时候，他带着林时爽回到总指挥部，从床底的木箱里抽出两把锋利的匕首给了林时爽，同时交给他一项任务。因为你身子轻腿快，你常到寺外溜达溜达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禀报。
是。
林时爽走了，黄兴这才把床铺好了，嚼了两口饼干，喝了一肚子凉水，是倒头便睡。这一晚上他做了不少梦，都是好梦，一会儿占领广州了，飘扬着九角十八星旗，又看见广州的老百姓手舞着旗帜欢迎起义军。黄兴喊呐、笑啊，嫉妒的眼泪都下来了。等到第二天起来，头稍微有点沉，知道这觉啊没太睡好。黄兴吃完了早点，准备接着去检查工作，另外呢还要跟陈炯明几个人碰碰头，因为这是广州大起义的核心人物，最后再归纳一下众人的意见，如果没有什么分歧的话就按原计划行事。可正在这么的时候，林时爽从外边进来了，就见他满脸涨得通红，胸脯一起一伏，连气儿都上不来了，把黄兴吓了一跳。 就知道有特殊的情况。师叔，你怎么了？宗师坏了，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了。好，你先坐下，喘喘气，详详细细的对我说。黄兴把门关上，先给他崴了一缸子水，临时闯一口喝了有半缸子，然后这气儿才平下一些了。报告总指挥，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了，把这次广州大起义这件事情都出卖给官府了。听说两广总督张明奇已经调来最精锐的军队，要准备镇压和搜捕，外边紧张透了。黄兴不听则可，是闻听此言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顿时眼前一黑，好悬没摔倒了。那么黄兴身经百战，颇有经验，遇事不慌，一会儿的功夫又恢复了平静。黄兴两个眼冒着火，抓住林师爽的手就问，这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巡警署长朱达夫告诉我的。朱达夫还说让我转告总指挥，赶紧下通知让同志们转移，不然的话就得遭毒手啊。他说的是真真切切。那朱达夫就是上客栈接黄兴的那个人。别看他表面上是巡警署的署长，此人思想非常进步，工作相当扎实，他说的话绝不会错的。黄兴经过考虑之后，马上做出三项决定。师爽，你听着，你要办三件事。是，你说吧。一，你马上去见朱达夫，让他查明这个叛徒姓字名谁，住在什么地方，干什么的，一定采取措施尽早把他铲除，不留后患。二，马上下通知，让我们几个领导人到我这里来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对策。第三，你把军政府宣言安民告示，马上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印5000份，起义之后好准备张贴散发。黄兴说到这儿，把床挪开了，从墙缝里边掏出两只小猪管，这猪管里都是空的，头用蜡封着，起开之后从里边倒出两张牛皮纸卷的小卷儿，展开之后一看，密密麻麻都写满了，一份是军政府宣言，一份是起义军的安民告示。他告诉林师爽，你拿去，一定要印5000份，如果有困难的话3000份也行，我们等着用。总而言之，广州大起义的事情是定了，非起义不可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林师爽点头转身走了。黄兴把门关上，心里头咚咚咚咚咚直跳啊，他就等着陈炯明几个人来好开一次紧急会议研究这个情况，这简直来得太突然了。昨天晚上检查工作的时候一切都顺利，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出了叛徒了？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黄兴离开日本之前，同盟会的几位领导人做了明确的分工，孙先生掌管全面， 侧重于负责募捐，那没钱什么也干不了。你告知枪炮武器没钱行吗？你送1000多人赶奔广州去没路费行吗？因此孙中山负责这个事儿，黄兴呢负责起义的总指挥，赵升是副总指挥，胡一生负责储运课课长，凡是武器都归他运，凡是武器都归他保存。这担子可不轻啊。可是胡一生呢颇有工作能力，也有经验和办法，他把武器分作6批，前5批已经非常顺利的从香港送到广州，分散都藏起来了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。现在剩下最后一批，一共是100支手枪、1000发子弹，另外还有2包炸药，分别装在4个大皮箱里头。胡一生呢把他从日本送到香港，路上也没发生事儿。那么从香港送到广州，就这段路上容易发生事情，胡一生就格外的加小心。他一看负责押送这4皮箱武器的人呢，是两个年轻的，一个叫曾宝芬，一个叫李公照，这俩小伙都是选中队员，也值得信赖。就有一个问题，可他们二位啊都是四川人，不懂粤语，到了香港和广州就好像到了外国地方一样。你想这个语言不通，办什么事都困难，尤其最近广州的风声还非常紧，对外地来的人盘查的也严。他拎着4皮包武器，一旦叫人起了怀疑，不就麻烦了吗？为了谨慎起见，胡一生就想，是不是找一个本地人，精通粤语的，地理熟悉的，那才保险呢。他寻来想去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在香港有个商人叫陈静波，是做小买卖的。这陈静波呢也是同盟会的会员，虽然新入会不久，但是工作蛮有劲儿，而且他家就住在广州，他做买卖经常往来于广州和香港之间，人也都非常熟悉。先说不如叫陈静波呀帮着他们二位送这批武器。后来经过研究，大家也同意，就这样胡一生做出决定，把这千斤重担交给陈静波了。这小陈呢是广州人，从小就没读过多少书，你别看认字不多，哎，颇有经验，脑子非常好使，尤其家里是商界的人，跟什么人都打交道，这社会就是个大学校，他就学了不少记问之学，什么三民主义呀、立宪党啊、这个那个的，他全不懂，也不感兴趣。但这个人呢非常好奇，爱赶时髦，他发现最近这几年革命党大行其道啊，老百姓在背后一提起革命党人来，无不竖大指称赞，清政府那些官吏一提到革命党3个字，吓得模样都变了，有的都屁滚尿流。也他觉得这革命党这样不错呀。后来他听说，如果革命党要成功了， 就要成立一个什么民主政府，买卖也得做了，那税也不像现在这么多了，生活过得能更好，也不受这些王八蛋的欺负了，可那也是真不错。要真那样的话，我也是个革命党，那有多好啊！哎，就拿我做这小买卖来说吧，净受窝囊气呀。虽然说花钱不愁，但这点钱也是来之不易，就不行改换改换门庭吗？假如将来我要做个一官半职的官儿一下子，那比这小商人那可强得多了。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希望参加的同盟会，当然同盟会也不是猫摸脑袋就是一个，谁想入就入，得经可靠的人介绍。他有个远方的叔叔叫陈炯明，那乃是同盟会的骨干呢。他再三的哀求他叔叔陈炯明给他担的保，因此才加入同盟会。两个多月来夜他睡觉都乐呀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心说哼，咱也是革命党人了，同盟会的会员，我们的领袖就是孙中山黄兴，将来打倒清政府，哎，新政府成立了，其中也有我一份功劳啊。他这越想越美，因此呢很出力，也办了不少事情，颇受领导人的赏识。但是您别忘了，那是在平安的环境，不是在大风大浪之中办事儿啊。胡一生呢就认为这人不错，把这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可一交的时候呢，这陈静波又害怕又高兴，还什么怕呀，心说这可是头一回让我往广州送武器呀、啊，就这样被官府发觉了，那就得掉脑袋呀。因此他害怕，可又一想，我刚加入同盟会两个多月，领导就如此信任，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，哎，说明看得起我呀，这是立功的好机会呀。这事要办成了，将来升官那不就有希望了吗？胆小不得将军做呀，干脆我就试试看。因此他是慨然应允。胡医生把他领着见过李公照、曾宝森，三个人握了手，就这样胡医生安排完了自己走了。可这三位呢买了三张去广州的船票，这天晚上坐晚班船赶奔广州。船上人不多，等开船之后呢闲得难受，曾宝森、李公照和他都包的是一等舱，屋里头挺宽敞，设备都挺好的，那闲着没事就唠扯呗。陈静波一想，我是个小商人，买空卖空，投机倒把，你看人家这二位留着分头，穿着西装，金丝腿的眼镜，尖皮鞋，里拉哇啦都会外语，多了不起呀、啊！论身份我比人家矮地多呀。这次我们仨同时执行任务，这样我呀得给这二位打打溜须，别让他们小看我。陈静波别的能耐没有，溜须拍马这是擅长的。因此开船不久， 他把手提包打开，取出两包花生米，拿出两包葡萄干，又带来最好的茶叶，沏了三杯茶，恭恭敬敬给李公照、曾宝生每人送去一杯。二位喝茶吧，这茶的味道还是可以的。说完了，从怀里头又拿出一包英国最好的名牌王冠牌香烟，打开每人又递过一支。那二位刚接过去，啪，他把火给打着了。哎，点上点上点上。李公照他们抽了一口，觉得这烟呢还真有劲儿。心人说这陈静波还蛮懂事的啊，这人挺和气，因此对他看法挺好。三个人一边抽着烟，品着茶，吃着葡萄干，在这就摆起龙门阵来了。李公照呢爱说话，曾宝森有点口吃，不爱说话。这李公照往前凑合凑合，就问陈静波：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了？
哎呀，人到中年整三十啊。
哦，正是好岁数啊。你比我们大四岁，我们俩都26。你怎么想到底要参加同盟会呢？哎呀，二位，实不相瞒，别看我是个商人，没有多少文化，但是呢，谁好谁坏，谁对谁不对，我心里还是清楚的。那革命党人了不起呀，抛头颅洒热血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国家的兴盛，民族的富强吗？实在是叫人感动啊。我有时候就想，我也是堂堂男子汉，我也是炎黄的子孙，怎么就不能给国家给民族做点事情呢？不然的话，我不白活一世吗？因此我偷偷打定主意，我要成为一位光荣的同盟会会员，做个革命党人。说这话年初吧，我见着我叔叔陈炯明了，我把我这个想法对他说了，他拍着我肩膀说：好啊，小子，有出息，既然你有这份决心，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吧。是我叔叔帮着我填写自愿书的，就这样我就加入了同盟会了。行啊，你是来得正好。